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列王记下》第三章。犹大王约沙法十八年，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，做了以色列王十二年。南国的王现在是约沙法，北国以色列的王是约兰。为什么经常以这样的方式记载？至少约沙法在位的时候，北国的以色列王位有了三次的更换。第一位是亚哈，第二位是亚哈谢，第三位是亚哈的另一个儿子约兰。我们可以看到南国的王一直是继承的，虽然不是全部犹大的王都是好王，但至少王位继承好王比坏王多。但是在北国以色列不一样，几乎都是坏王，他们的王位有的是篡位夺来的，有些是继承的，继承也是篡位之后继承的。这种强烈的对比就使我们看到假的宗教信仰带来的是不断的分裂、谋权、谋杀，用假的偶像来坚定自己的国位。而真的宗教虽然也有败坏，但是是少量的，完全不一样的。因此这样交叉的记载方式是要告诉我们，犹大国里的诸王有弥赛亚的应许，他们的王位有一定的稳固性，甚至在应许里面是永远的稳固性。但是北国从一开始就是用人的方法金牛犊来建立的，之后兴起的这些王性情残暴，敬拜偶像，各样的事情全部都有。落在偶像里的人或者这个国充满了各样凶杀残暴。我们意想不到的恶都在里面隐藏着。千万不要认为敬拜偶像是件小事，常敬拜偶像的人，他的性情不是温柔的，是残暴的，他的性情不是温顺的，是刚硬的。亚哈的儿子约兰作王，有没有弃恶从善呢？二姐说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单不像他父母所行的，因为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像。在这里我们看到约兰这位王依然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但有一样不同的是什么？没有像亚哈一样去敬拜巴利神，反而把这个巴利的假神柱像呢一切都给除掉了。从这个层面来讲是一种进步，但同时他也在行恶做什么恶？三姐说，然而他贴近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，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。为什么总是提到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？耶罗伯安刚一开始神对他是有应许的，如果他敬畏上帝遵行律法，神也让他长久作王。但是耶罗伯安并没有用敬虔的方法带领这十个支派，用自己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王位， 他非常担心北国的这十个支派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犹大支派那里。他就用自己的方法来兼顾自己的统治，就设立了敬拜的地方是金牛犊。金牛犊，用这样的方法来巩固国位。而在北国的这些诸王里面，很少有人逃脱这罪，那就敬拜金牛犊。其实敬拜金牛犊的方法是什么？不用福音的方法留住百姓，而是用福音之外的方法留住百姓。更加简单的话语来讲，不是透过道来留住人，而是用道之外的方法满足人的快乐，满足人的需求，满足人心中的期盼，来留住人。这个是非常可怕的。而北国以色列是没有话语的，他们的敬拜是金牛犊，他们的祭司是假的，利未人是假的，建立在一切都是假的信仰上，他的敬拜所有的方面全部都是假的。因此我们要明白，以色列现在他们是在假的宗教里面敬拜，反复的在金牛犊里面出不来啊？为什么？假的信仰带给人的是愉快、轻松、自由。金牛犊是一个没有属性的存在，它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凸显神的真实，就是假的偶像。为什么在西乃山那里亚伦造了这个金牛犊，百姓很欢喜呢？因为金牛犊没有体现神的公义、神的威严。以色列百姓也想要一个没有公义、没有愤怒、没有威严的这样的一个假神。假神令人感到舒适吗？因此我们就看到约兰王虽然砍掉了巴利的一切的柱像，可是在金牛犊的罪里面还是没有出来，没有离开。这是耶罗伯安从一开始到现在一个很严重的罪。我们很奇怪的是，北国和南国的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呀？南国的犹大有弥赛亚的应许，北以色列背叛了大卫所立的神像，大卫所立的约，弥赛亚之约。而耶罗伯安就用金牛犊来代替这个约。圣经总是告诉我们，行耶罗伯安所行的路，或者也陷在罗伯安的罪里面。为什么这样去表达？那么神为什么差派先知到北国？难道只是让他们在行为上改变？不是，希望他们能够离弃敬拜金牛犊、敬拜巴利这些罪，回到那个应许里面。君王的应许只在犹大的支派中间，犹大支派之外没有那个弥赛亚的应许。先知出现的目的和心愿，就是希望北国这十个支派能够离弃耶罗伯安的道，离开他的路，回到大卫之约里面，回到弥赛亚的里面来。这个是上帝差派先知所希望的。我们一定要明白，我们的敬拜最终是在哪里？在话语里面。 改革宗教会的第一个标记是什么？圣道。没有道是假的教会，没有道的教会靠什么留住人？就是靠那些所谓的活动，吃吃喝喝，靠人际的这个关人人与人的交往的手腕，没有道就用别的方法来替代吗？耶稣也告诉我们在哪里敬拜呀？在圣灵和真理中敬拜。没有真理的敬拜，一定会用人的方法留住人。一个不听道的会众，一定会在假的方法里面来满足自己。而宣讲假道的教会也是为假信徒而预备的，互相成就嘛。他不讲假道，用假的方法留住人，这个人本身他也不喜欢听真道，他就用自己那个虚假的欲望来聆听一切虚假的东西，彼此成就在虚假的信仰里面。我们一定要明白啊，最终的敬拜一定是在话语里面，没有话语什么都不是。南国和北国最大的差异就在这里，一个在道里面，在应许里面敬拜，一个在金牛犊虚假里面。王所做的虚假，百姓所做的也是虚假，彼此成全嘛。而上帝兴起圣约的维护者，他们做什么工作？就是唤醒北国的以色列百姓，回到大卫之约里面，回到弥赛的应许，回到耶路撒冷，在神的殿中敬拜上帝。摩押王米沙牧养许多羊，每年将10万羊羔的毛和10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。亚哈死后，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。背叛的事情常有发生啊。我们一定从以色列的这个救赎历史来看，当以色列诸王敬畏上帝的时候，周边的列国呀是臣服的。神给他们的应许就呈现，当这些王离弃上帝敬拜偶像的时候，周边的那些王啊马上就反叛，顺服就享受神给他们的安定，不顺服背叛的事情常有发生。亚哈死后呢，摩押王就背叛了以色列王，这个背叛不是没有原因的，是有原因的。那时约兰王出撒玛利亚数点以色列众人，前行的时候差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说，摩押王背叛我，你肯同我去攻打摩押吗？他说，我肯上去，你我不分彼此，我的名和你的名一样，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。约兰说，我们从哪条路上去？回答说，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。我们要知道约沙法这位王是很有意思的，他是相当敬虔的王，但是呢，他在不少的时候出现没有分辨力，而且先知耶户也责备过他，就是与恶人合一，与恶人联合。亚哈的时候这样，约兰的时候也是老糊涂虫，算是敬虔的王，但是没有分辨力，没有决断的能力。为什么不能够与约兰合作呀？ 约兰是敬拜什么的？金牛犊。他也跟这个亚哈合作过，为什么不能与亚哈合作呀？亚哈是敬拜巴利的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神也派先知责备约沙法。你看，这位很敬虔的王，他没有分辨力，没有分辨力。啊，反而说的话说，你我不分彼此，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，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，啊，什么是一样呢？一个敬拜偶像的和一个敬拜真神的，差别太大了。合一啊，什么才能合一？所信的内容一样的时候才能合一，所信的内容不一样是不能合一的，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嘛。所以约沙法这位王，虽是大部分是敬虔的，可是在这个合一的辨别力上极差极差的。我们今天啊讲合一，讲合作，要明白前提是什么，都在真理中。一个在真理中的人和一个不在真理中的人是没有合一的。约沙法也为他的选择陷在危机里面，于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并以东王都一同绕行七日的路程，军队和所带来的牲畜都没有水喝。啊，这个活该呀！啊，选择的问题。为什么耶户责备他呀？就是没有分辨力，神不喜悦他做这事，不喜悦约沙法和这个约兰王合作。真神的百姓怎么能和敬拜牛犊的百姓合作呢？这不陷入困境了吗？这个困境啊，按说是不会发生的，啊，因为他选择。他选择这个敬虔的人要和这个邪恶的王一同受这个苦。一定要明白啊，我们很多的苦绝对不是自然发生的，是不顺服带来的。就算我们遇到困难是可以享受安息的，但是在困苦里面不信靠神是没有安息的。一个人享受安息不一定在安逸的时候，就算在不安逸的时候也能够享受。以色列王说，哀哉，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，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。约沙法说，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？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。看到哈，敬虔的人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寻找先知。寻找先知呀，就是寻求耶和华。约沙法在帮助恶人，历代下十九章二节说，帮助恶人，爱恨恶耶和华的人。约沙法做的是错的，不过呢，神使万事互相效力，通过约沙法让这个约兰王遇见了先知以利沙。我们要知道，在北国的这些王里面，他们遇到困难不是求问真先知，不是找耶和华的，找那些假先知。敬虔的人遇到困难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寻求神，与神亲近。雅各书告诉我们，你们亲近神，神也必亲近你们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遇到难处呀，优先找谁呀？找上帝，优先亲近他，透过我们的读经啊、祷告，透过礼拜，先亲近神。遇到难处 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，查考神的话语，请教自己的牧者，优先考虑寻求神。约沙法虽然帮助了恶人，神也把这个不好的事变成一种好事，这是神智慧的运作。这个以色列王约兰啊，他并不会的。我们要知道亚哈谢生病了吗？第一个反应找谁？找巴利西普，不是寻求耶和华。敬虔的人总是优先找上帝。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，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，就是以前服侍以利亚的。约沙法说他必有耶和华的话。于是以色列王和约沙法并以东王都下去见他。第二章和第三章有一个差异，以利沙接续了以利亚的施工，继续的对北国来宣讲福音，宣讲神一切的应许。那么在第二章，以利沙用两个神迹来验证神使他作为以利亚的接替者，继续的侍奉上帝。第三章，约沙法说他必有耶和华的话。你看哈，以利沙呀，不仅仅透过神迹显明他是接替以利亚的那一位，也从话语上从话语上显明他是接替的那一位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先知最重要的工作是做什么呀？宣讲话语，没有比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事情。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一定要明白，教会优先做的是宣讲话语，优先做的是宣讲话语，没有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事情。各位一定要注意啊，只要不再专注宣讲话语，就会把以话语中心的这样的侍奉变成以活动为中心的侍奉。教会开始注重活动而不注重话语的时候，教会马上就完蛋。教会优先做的是宣讲话语，传讲真理，用一切的方法把真理宣讲，这个是教会首要的，传道人首先要做的。除此之外，其他都是辅助次要的。以利沙要透过话语验证他的事工，验证神要透过他继续的工作。约沙法真的是敬虔啊，他必有耶和华的话。教会什么时候注重话语的时候，教会才能够兴旺。什么时候注重话语的时候，教会里假的信徒也会显出来。什么时候注重活动的时候，假信徒也显出来。为什么？只需要肉体肉体的快乐，私欲的满足。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，我与你何干？你去为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。在责备以色列王，你看神把这件不好的事变成好事变成好事。其实以利沙在讽刺以色列王敬拜偶像，讽刺那个约兰敬拜偶像呀，你去问你爹你妈的神，你不要来问我，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呀？在责备他，责备他所做的恶。其实以利沙讲这句话是让约兰王省察自己的行为，知道自己的错误，犯了大罪呀。以色列王对他说，不要 这样说：“耶和华招我们这三王，乃要交在摩押人手里。”以利沙说：“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起誓，我若不看犹大王约瑟法的情面，必不理你，不顾你。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。”以利沙讲这个话很有意思，我是看在约瑟法的情面上啊，我才理你的，要不然我才不理会你的。其实是希望约兰悔改啊，希望他悔改，转向上帝。以利沙便说：“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在谷中满处挖沟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，这谷必满了水，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，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。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的手中，你们必攻破一切坚城美以，砍伐各种家畜，塞住一切水泉，用石头糟蹋一切美田。次日早晨，若在献祭的时候，有水从以东而来，遍地都满了水。”这是话语的预告，话语的预言。次日早晨就成就了。这是谁做的？耶和华做的。耶和华做的。神借着敬虔的约沙法，使悖逆的以色列王面对先知，面对耶和华的真实。后面我们看到摩押人败逃了，神透过以利沙所带来的话语，成就了他要所成就的事，其实是在给以色列王悔改的机会。因此我们看见神还是对他的百姓充满了挚爱。神想要让他百姓知道耶和华是爱他们的，可是神的百姓却不懂神的爱，不懂神对他们的至诚，以及为他们预备了美好的应许。百姓的悖逆令我们感到痛心，百姓始终在偶像的崇拜当中无法得胜，我们为他们感到忧伤，我们也为自己感到在神面前懊悔。我们也常常在偶像里面远离神，拒绝神对我们的爱。其实神也会用各样的方法让我们与他相遇，与他相见，并且向他悔改。在第三章也求主怜悯我们，再次看到以色列王的邪恶，以及神用了非常巧妙的方法对他讲话。我们也希望神用各样的方法对我们讲话，使我们悔改，听见他对我们的挚爱。感谢主，天父，感谢你。我们看到，以色列王，几代王的恶，从亚哈谢到约兰，这些王呢，离弃你，敬拜偶像，在假的信仰生活当中，我们看到他们的恶，我们也深深自省，向你悔改。我们离弃一个偶像，又建立另一个偶像，我们以地上的事为念，却不能够专一的侍奉主。主啊，饶恕我们，愿你的至诚的爱也唤醒我们，使我们可以知道你爱的至诚，也能够感受你爱的炙热，使我们因此能够诚实的转向主，侍奉你。愿主帮助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